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歌篾。雅弗的儿子是歌篾、马代、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利。歌篾的儿子是雅什基拿、利法、托加马。第六节，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沙夫他、拉玛、沙夫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比代。古实又生明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明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旗手是巴别、以利、雅加、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第三十二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第十一章第一节，那时天下的人口、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锡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是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要继续来看第二个循环。在第二个循环以前呢，我们还有一些话需要交代，就是关于第一个循环。我们知道这个头三天所代表的三个人物，一个是亚伯，一个是以诺，还有挪亚。那么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经历我们都看过，我想属灵的经历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不过当我们进到第二个循环以前，有些话还需要说的，因为这三个人的故事其实就是前面创世纪前面是一章的故事，所以创世纪的分段很容易分的，前面是一章，后面从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所以非常非常容易记的，就是两。那么前面十一章呢，就是三个人的故事，那就是亚伯、以挪跟挪亚。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这是已经是第二个循环，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又加上一个，那就是第七天所代表的，那就是第七个人物，那么就是约瑟。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对应一下的话，我想有些地方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了。那不过当我们进到第二个循环以前，为了对于第二个循环有更深的认识呢，有一些话我们还需要再多说一点。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刚才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那么你就注意到啊，这个挪亚呢，这个三个儿子，因为所有的其他的血亲统统灭了嘛，所以人口重新开始分配在这个地上是从第十章开始的。他一共有三个儿子，所以先提到雅弗，然后提到含，然后也提到闪。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就想说一共有三个。那么根据这里的记载啊，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起初挪亚在什么地方进了方舟，圣经没有说。那我个人是比较相信说是应该是靠近伊拉克的地方， 原因我想非常的简单，除了圣经里面记载伊甸园大概是在尤法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交汇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又注入到这个波斯湾去，所以很可能呢应该伊甸园在那个附近。然后我们知道他们被赶在伊甸园的东边，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给赶的，所以慢慢慢慢的，后来你觉得到了挪亚洪水的时候，挪亚那个时候应该都在伊甸园的东边，所以应该就在伊拉克东边，靠近伊朗南边伊兰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一带。但圣经没有说，我们不知道，这只是我们的猜想就是了。但是呢，等到洪水消落了以后，那么很自然的呢，那个洪水慢慢就搁浅了以后，大概就再靠亚拉拉山附近。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读他这个亚弗的后裔儿子呢，你就知道他特别提到哥灭，那么提到马代、马各、马代，还有亚丸，还有示巴、土巴、米舍、提拉等等。那么提到这些地方，很明显和死海不和黑海附近的国家有关系。比方这里提到哥灭，提到马各，很明显是跟黑海，特别是今天的俄罗斯那一带有关系，所以这些人多半从那一带来的。所以如果先提到死海附近，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挪亚他很明显的是什么？很明显的是，这个刚刚开始就是洪水消落的时候，那么他们很自然是从亚拉拉山附近啊再开始往外开展的，所以这个很清楚。那么还有呢，尤其这里讲的马代呢，大概就是在这个亚拉拉山往西南走。那个时候，到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湖，不过这个湖是个咸水湖，它本身有海拔大概是5000英尺高，它的整个的大小就相当于这个今天新加坡的5个那么大，所以很大很大的湖。那么从那里，那一带往南走，那一带的山地，那么这其实就是马代所在的地方。马代其实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你还记不记得这个马代的公主嫁给了这个巴比伦的王，就是尼布加尼撒？因为马代都是山地嘛，那一带都是山地，就嫁到这个巴比伦。巴比伦是一带的平原，一座山也没有，所有的山都没有一个山，所有没有一座山。所以很自然，马代公主就很想家，因为她希望能有山有水。所以后来呢，尼布加尼撒王就体贴她的心，所以就在巴比伦就建造了一个空中的花园，有假山，也有水啊什么，所以就能够叫这个马代就不再想念他的家乡。所以这是很有名的，是这个古代七大这个奇观之一，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其实海山呢，后来他们建造了巴比伦城，它有一个意思，就是有两个 project， 一个就是希望请工程师呢把空中花园盖起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把巴别塔重建，所以这是那个时候海山的计划，不过后来都没有成功。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就是属于马代，就是为库德族人。那么库德族人今天所在的地方，大概是在土耳其南边，还有呢伊拉克北边，还有就是伊朗的西北边那一带，所以那个叫做库德斯坦，就是表示是库德族马代人他们散布的地方，大概一共有4000万人。那么同时呢，那个版图大概有法国那么大，到现在为止只剩下这个民族是到处流浪的。以色列已经复国了，所以1400万人慢慢他已经回到他们的故乡。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说马代就是库德族人还在那流浪。所以从这里，从这段圣经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初的的确确他们是从那里开始往外开展。亚丸就是希腊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从那里他们就可以你知道是从土耳其的东部慢慢慢慢就往中部移，然后呢就到了伊斯坦堡，然后从那里经过海爱就南下，就到爱琴海，就到了什么，就到了希腊。所以讲到70个国家后来实在说有闪海雅夫，是这样，是这样子的。那闪呢有一部分就是从闪后来呢就 有一大部分就到了今天的叙利亚，然后从叙利亚再往南走就是今天的约旦，还有呢就是以色列，然后再往南边就是埃及，所以这个这闪带往那个方向走。那么还有韩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韩有一部分是跟这个尼禄有关系嘛，那么他们起头呢是在巴比伦那个附近，然后慢慢从那里他们又往这个非洲迁移，所以这个大概是闪韩雅弗大概是涵盖闪，大概是亚洲，雅弗呢大概是欧洲，那么韩呢大概是非洲，这是大概而已，甚至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呢我们知道一共有这个刚好是三个这个挪亚刚好是三个儿子，所以这个是根据圣经当时是这么分布的。那么中国人呢很可能是这个闪人呢，他们就从哪里呢，就从亚拉拉山南边那条到现在有一条路是到伊朗去的，因为亚拉拉山已经离开伊朗很近了，离开边界很近。那么现在到边界那条路就是中很古老所说的丝路，那么丝路呢就是那个时候马可波罗就是从那条路到中国然后又回到欧洲的，他把那个面带来带去就经过那条丝路带来带去。那么马可波罗根据他的记载他去过亚拉拉山，他到过亚拉拉山山路是没有问题，所以很可能呢你知道等到闪韩雅弗以后就在那一带嘛发展嘛，然后有一部分就是闪族的就从那个沿着丝路就到了新疆啊，然后从那边就到了中国，到了黄河流域一带，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中国人的起源，中国人应该算是闪的后代。那么我提这些呢都是题外的话，因为严格说来这个是解经啊，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我们主要是讲灵命历程，那么这个是不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不过我顺便提一下对我们应该是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就知道说等到这个洪水消落以后，那么闪韩雅弗呢就在一个新的那个地，那个地是神给他们，因为旧天旧地都过了，我们知道说所有这个肉体都解决，所以现在那块地呢是代表新地，那么代表复活的景点，所以所有洪水挪亚的故事呢就从那里开始发展，所以挪亚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现在如果大家今天到了亚拉拉山附近的话，你会问一个问题，因为亚拉拉山附近实在说来啊是很美的，因为那个地方有山也有水，尤其是在水源的地方，所以那一带很多的山，慢慢你往南走呢也有一些平地啊什么等等的，所以你很自然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时候洪水消落以后，那么神给挪亚那块地是什么样的地呢？那个地严格说来如果是代表复活的境地的话，虽然今天人堕落了地受了咒诅，但多多少少你知道比起别的地方来讲那一块还是一块美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如果你去过那一带你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你会问一个问题，会不会有可能当初伊甸园就在那一带，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所以这里就牵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稍微提一下，我并没有插到题外去，这和我们题内的话有关系的，所以我稍微多说一点。那么讲到这个伊甸园到底在哪里的时候，那么大家读圣经的人他们有几种不同的说法，那么有一个说法是中国人说的，就是中国人觉得这个伊甸园在哪里，伊甸园应该在四川。为什么伊甸园在四川呢？因为伊甸园有四条河啊，这个中国的四川不是四条河吗？所以如果你去问林献高弟兄，他就是主张说这个伊甸园就在四川。不过呢这里有很多的解经上的问题，那么第一条河积训是到底是哪一条，四川哪一条河，那么然后呢它是沿着哈菲拉，而且金子是好的，所以你如果要真的证明四川是伊甸园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把伊甸园里面的第一条河